没有从你那里来的启示，我们没办法认识你。主啊，就请你亲自与我们同在，你圣灵浇灌我们，让我们充充满满的得着从你那里来的话语，将今天晚上的聚会恭恭敬敬交托在你自己的手里。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怀信好像还没有。
还没上来啊？
还没上来，
没有，
刚刚
上来了，刚才进来了。
哦，感谢。
好，进来，看到了，
来，怀信弟兄，你话筒开了吗？
没有开，潘大哥，您的话筒没开。没听到。
请问潘大哥的那个，他的名字是什么
？Administrator。
哦、OK。
潘大哥，叫叫他啊。
潘大哥，你的话筒没开。
好的，好。
好，开了，谢谢。好，感谢。
两位弟兄好，永成弟兄好。
潘大哥好。
刚刚想说，你如果没有出现，我要代劳了。谢谢，感谢主你出。那我们先接下来，今天的主题就是如何战胜沮丧。那基督徒领袖或者基督徒常常会碰到四面来袭的，包括教会内或者教会外。那四面来袭破坏性的情绪，我们应该要怎么来应对？圣经的教导是什么？我们今天都会提到，然后也愿意弟兄们在主里面，当你沮丧的时候，或者你觉得软弱的时候，你从圣经上得到的帮助是什么？愿意大家一起分享。啊，最后要请牧师为我们做个结论啊，做个给我们一些最后的帮助。现在就请怀信弟兄为我们分享加拉太书六章九节。
好，加拉太书六章九节，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对这一节经文呢，就是我们世人对这个行善呢，就感觉我们做一些善事，做一些好事，比如讲孝敬父母啊，这个为的这个贫困山区的捐上一些钱呢、或者到医院去看个病人呢、什么是这些情况，好像都是善事啊。就是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圣经就警告我们，就是说行善不可丧志。这个我们行了善了，为什么就还讲这个丧志呢？就在这个地方我就是有感动，就是说行这个你在这个行善的时候，这个人呢有时候会被魔鬼撒旦呢，就是会攻击。那么就是说怎么会攻击的呢？就是说就要在这个善事上引诱你。比如讲就是说你做一些这个善事的时候，你要修桥铺路也好，这个捐助资金也好，他有的人就是要有这个在桥上这个建桥成功了以后要留个名啊，这个在善事上也要留个名，他要得到什么？要得到人的口碑，要得到人的赞美。那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说人就会骄傲啊， 这个圣经上告诉我们，就是说行善不可伤志。我们打开这个马太福音六章一节，我们看一下哈。这个地方要告诉我们，就是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叫人看见，若这样就得不到天父的赏赐。所以这个圣经教导我们，就是说，就是我们行善要靠的，要靠着神，要将荣耀归给神，啊，我们是行善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啊，这个还有再一说这个圣经上，就是在路加福音的十八章，18章18节经文。就是说有一个官长，就是说问了耶稣说，我行什么善事可以得永生？那主耶稣就说了，那你为什么称为我为善呢？那么就是说这个耶稣说的，只有神，只有上帝才是善的啊。那么就耶稣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就是说耶稣他是以人的形象，就是人的地位，他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天上的父。耶稣他本身呢，他就是善的源头，也是爱的源头。那么就是说呢，他是神的这个荣耀的这个光辉，就是荣耀的光辉，也是神这个本质，也是神的本相，本质的本相。那么就是说呢，我们行善，就是说不可就是耶稣基督他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他来的时候，他爱的不是说他恨恶的不是那些这个不是那些税吏，也不是那妓女，他恨恶的是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假冒伪善，就是行善你在外表上看是善的，但是在内心是恶的。那么就是说呢，他们口口声声就是行善，他们也有行善呢，就是属于这个办这个医院呐、啊，做这个育婴堂啊，这一些事情，这公益事情。那么就是说呢，他们把这个善的源头、爱的源头，把我们这个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呢，就是说他们就是说，虽然就是说外貌是好的，但是他们把善就是把善的歪曲了，就是行善不可灰心。那么我们行善做了好事，为什么灰心？我们就说，我就是笼统的讲一下，就是说，你看这个神借着摩西在这个埃及行了好多的这个神迹奇事，将以色列人脱离这个在埃及受的苦工啊、辖制啊，让他们就是从埃及走出来，不再受他们的一个这个苦工，一些不再受那些情况。可是就是在旷野也好，在这个过了你看过了这个红海的时候，大家也会唱诗，也会赞美，也会这个赞美神。可是呢，就是人行善，就是三天以后，因为没有水喝了，就有抱怨了。那么就说呢，人就是说赞美也好，什么也好，就是说他会这个抱怨，就时间不长。你就是行善事，人行善事他不长啊。那么就说这个神借着摩西行走旷野40年，结果就是因为这个人的抱怨，人的犯罪啊。那么就说这个神就吩咐摩西说，你把这个磐石这个敲下，要人有水喝的时候。 那么就这个吩咐的时候，结果的话就是个摩西他就没遵着神的这个旨意，结果他用了杖击打了磐石。那么就是说呢，因着这个，他就是说，有了亏损，他没有进到迦南地。那么就是说，作为这个常人来讲，我行走旷野四十年，我到最后我得到什么？那按照常人来讲，你既然就是上帝，你既然这样的话，我可能就是说我撂挑子就不干了。那么摩西还没有灰心，他在这个生命记上也好，在生命记上，他也就是用好多的话语啊，兼顾这个以色列人的心啊，就是让人这个听耶稣基督的话，一世跟随主。他虽然没有进了迦南地，可是他得到世人所都没有得到的荣耀，那就是什么呢？神亲自埋葬了他啊。那么就是说这个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在圣经当中，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是学习的话语啊，就是说善的源头、爱的源头都来自于上帝。那么就是在这个格林多前书上的这个，我们也讲了，就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我这个爱是恒久忍耐，那么就是说，他不是一天两天，他要我们恒久忍耐，哎，就是走这个天路要一生一世，就是说在神的话语当中。靠神坚固我们，我们所做的一切善事，我们在耶稣基督，我所做的一切，就是要人，要将人领向耶稣基督，要人认识上帝，啊，就是说这个，就是靠，就是永成上帝的这个上次也讲的，就是说要仰望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啊，我就分享到这么多。
谢谢怀信弟兄。行善啊，神行善，你当初有提到啊，就是我们做事情就行善，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啊，这个就是行善。那至于摩西为何没有办法进迦南地，摩西神吩咐叫他吩咐磐石流出水来，他因为百姓的悖逆敲打岩石，所以从带领出埃及全部是神行的十个神迹、哦、灾难神迹，到云柱火柱带领他们吃玛拿给他们吃，都是耶和华的供应、哦、所以我们在做神的工的时候，你刚才提到不是靠你自己做神的工，在约翰福音六章28-29，众人问说：“我们要怎么做才是做神的工呢？”耶稣怎么回答？
相信。
信差他的就是做他的工，所以这等一下我们会继续讨论哈，就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战胜沮丧。你刚刚提到说沮丧就是因为人。自我的虚荣心等等、哦、那达不到目标的时候你会很沮丧、哦、这就是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如何能够战胜、哦、接下来、啊、请乃培弟兄带领我们研读经文，提摩太后书4:9-18。
我们一起看看提摩太后书4:9-18。那大家可以看到荧幕，我们一起把这段经文、我来读，大家来看啊。提摩太后书4:9开始，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 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我在特罗亚留于布加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同将亚历山大多多地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我初次申诉啊，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啊，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啊，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当时他是被关在罗马的地牢里面，他是第二次被关到罗马地牢，他知道他自己已经快被砍头了，就在提摩太后书四章第六节讲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所以他当时的情形非常的困难。那他写信给提摩太，提摩太是他在真道上的儿子，也是保罗的接棒人，他要把这个传福音的使命，从主耶稣那边所受的托付交给提摩太。那保罗写这段经文那到底跟今天的战胜沮丧有什么关系啊？所以我想有几点我们可以看看当然最重要就是唯有主站在我身旁主站在我旁边，那是我们站上沮丧的一个关键那同工离弃这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划龙舟划龙舟一般都是一群人在划嘛，是不是？那如果你拼命在那边划，那后面人都跳到水里去游泳的话，那我想真是蛮泄气的，或者是他们坐在那边也不干活，对不对？也不你自己在前面那边猛卖力猛喊的，那你这个26个同工都跑光了，只剩下路加在身边了。所以保罗当时面临到一件事情，就是同工离弃他，因为世界的关系，像迪马，还有一些同工离弃他是因为当时罗马尼禄王他诬告基督徒烧了罗马城嘛，是不是？那所以当时基督徒的状况是很恶劣所以大家就很怕所以怕再继续同工，是不是跑掉了所以当时保罗在第二次被关到地牢的时候，情况非常的紧急他也知道快要离世了所以他情况不是很好情况很不好，很差。他同工离开他那他说我有主站在我旁边所以他在很困难的时候能够怎么样让他度过这个困难的时候就是他知道主站在他身旁这个不是他自己随便讲讲是在如果你看那个使徒行传23章第11节当时他在保罗在公会面前受审受审的时候他就讲了这句话他说在我念给大家听就是保罗在公会被前受审的时候他说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么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他到罗马的时候，他知道主站在他身旁，主站在他身旁给他力量，所以给他力量，他能够经过这个困难的时候困难的时候，那他也知道主必定救他那这一切他能够度过这个难关，不是属肉体的难关，而是属灵的难关属肉体难关，但是他知道这个属灵不是难关，他知道他必要得胜，他要把荣耀归给主，因为他这个保罗在这传道的 任务上、啊、使命上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是他在提摩太书后章的第一、后书第一章第一节在讲说什么奉神旨意、啊、是神的旨意给他这个任务，然后他去完成，他知道他做的这些事情为的就是要把福音传出去，把荣耀归给主、啊我今天在读了以后，我发现我有一个感动，就是保罗并没有，虽然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战胜沮丧、啊、我越读越觉得保罗并没有真正掉在这个深坑里面，掉在地牢里面，他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怎么讲，我不知道用什么字眼，就是很，我不知道可以用伟大，几乎是很伟大的领袖啊。他对是我们很好很好的榜样，在初期尤其在事工上啊，在教会事工上啊，在服事上非常非常好的榜样啊。他忠心爱主，他知道他的力量的泉源就是从主来的，他的任务是主给他的，不是他自己要在脸上贴金，说到很厉害啊。所以他讲了，他说他要离世了、啊、他说神给他的要打的仗他已经打了，对不对？要跑的路他已经跑了，对不对？要守的道他已经守了。他知道神给他的公义冠冕，他将要得到的公义冠冕，那这一切荣耀都是归给神啊。那看到这边也看到保罗，他不是很怕死，或者说他很沮丧、哦、他很担心他的同工沮丧。你可以看到他怎么迫切的心要提摩太到他身边来、啊、你在提摩太、他给提摩太的书信你会看到他不断在鼓励他说，你不要因为我被囚在牢里而为耻，他不以福音为耻、啊、所以他在鼓励提摩太，也相对在鼓励我们、啊、行善行神所要我们的他的旨意的善事，就是最重要的是务要传道，神给我们的使命、啊、不是说我今天考个试，我没有考了五次十次我没有考过我很沮丧，他真的讲的这边的沮丧是说我们在行善上面，在传道上面，在教会服事上面、啊、当同工离开、人家指责你破坏你的时候、啊保罗受到不断，那哥林多教会也是指责他，说他言语粗俗，然后讲话又难听，很不客气的声音，对，但是他不在乎，他在乎的是神给他的旨意能够成全、所以这边是很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啊、保罗不只是鼓励提摩太，也是鼓励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牧师师母、所有传道人很大很大的鼓励，我们去做行善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相信主站在我们身边，是他给我们力量来战胜这个沮丧。我就分享到此。
非常谢谢乃培，刚刚你讲的那个掉在深坑是不需要掉在深坑的、啊、像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像保罗那样不需要掉到深坑。那如果万一掉在深坑了怎么办、啊、这是我们接下来要继续分享讨论的、啊、以下就请时君弟兄为我们讲说驴子和枯井的故事。
好，大家能听到我讲话吗？
可以，
听得到。
可以的。 OK我跟乃培一起合作很多次，每次我是觉得听他的讲的这个讲论的时候就很有感触。对，其实他讲的很对，就说只要是有主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即使落在深坑，落在一个就是很沮丧的这个枯井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出来。那今天的话我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个就
故事，对，很有趣的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的话，就是讲一个驴子和那个 一个农夫的故事。
是因为你的声音效果不好。
对，
哎，我等一下，我要换一下。
你可能要把影像关掉，看看效果会比较好。
可以，现在可以吗？
啊，现在好多了。
对，好的，就是我刚才那个音，声音那个切换了。对，就是这个驴子呢，在这个农夫家里已经很长时间了。有一天呢，他就不小心就掉到一个枯井里头，井里面也没有，就掉进去了以后呢，这个当然很惨。农夫呢就是后来也知道了，但是井很深，驴子也是老了，所以他就请了一帮邻居过来呢，说哎呀，就把它埋了算了，省得以后别的东西掉进去还损失，所以他们就开始就扔一些土进去。那这个扔土的过程中呢，突然发现驴子就是一开始在那叫，那个土就掉在那个驴的背子上，但后来就不叫了。然后那个农夫他人就觉得很奇怪，他说发生什么事，所以他们就去看，看呢就发现这个驴子就变得很聪明，说每当这个土掉到他背上的时候，他就抖一抖，然后这个土就掉下去，然后呢掉到脚上呢他就踩一踩，所以慢慢的呢你这个土越扔的越多，所以他驴子就越来越高，高到后来呢他就跳出井了就走了。所以就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我知道这个故事其实很有来历，这个故事在很多地方都被讲过有的时候我也很喜欢跟儿童主织学的人讲这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里面就很有意思，就你可以想象，就刚才我们讲说保罗就处在一个罗马的这个死牢里头，那这个你想想这个驴子就掉进去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多的反应，那正常的话在这样一个很沮丧的环境里面就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就会导致你性情的这个令人沮丧，那有各个方面，我给大家就是从这个故事里我读出来至少有五个方面就可以让你感觉到很沮丧。你设想一下，就是这个驴就掉进去了以后，然后又是到了傍晚，然后呢也没有阳光，然后天越来越黑，那墙壁越来越冷，所以呢他真的是没有指望，所以你可以想象就一个人处在一个如果是你在领导一个项目或者是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碰到这样情况，好像什么希望都没有了，而且景况都是越来越暗淡，看不到前面。那第二个方面呢，比方说再看一下，那第二个方面就是有很现实的一个挫折，就你想这个驴子它就是有很现实的沙土掉在你的背上，这个是很现实，就是你很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没有碰到挫折，那就是肯定是有问题，就你往前走的时候总会有阻力，所以有的时候阻力就会很大，就像这个驴子的时候它这个所有的沙土都掉在它的身上，它感觉好像不停的在那掉。那第三个方面，对，那第三个方面是一个自己这个方面的，就你自身能力上就感觉到一个失败，就像这个驴一样，它这个年龄也不小，然后背上越来越沉重，然后脚背上也埋了深土，如果它这个不做任何事情的话，它注定是要失败的，而且有可能要付上这个生命，所以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所以它碰到这样一个环境的时候就确实会让人觉得感觉挫败，然后就是令人沮丧。第四个方面，那第四个方面就是说这个是跟人关系上，如果是他从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他堕落到这个井里面，那他跟这个主人我想也很多年，但是呢这些主人和邻居呢毫无同情感，就聚集在那地方甚至没有救他，所以他这个有的时候就是自己的这个价值感就是觉得很自卑，那这个方面的带来就是很深的这个沮丧。我们有的时候你如果是做过很多事情做一个人的时候，你发现自卑感最强来的是因为其他人对你的评价，其他人对你的做法会导致你的这个自卑感。第五个方面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第五个方面的时候特别是对我们要做领袖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孤独感孤寂感。那这个驴子掉进去其实是很
很现实的一个情况，他是在一个枯井里面，没有其他人，就是没有人帮他，他必须要靠自己出来，所以他这个是一个当时的情况。那一个领袖如果他要从一个地方出来的时候，他很多时间他是要孤独的走。那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属灵的领袖都是很孤独的走，有的人要走40年，有的人做10年，都是这样。四世纪里面所有的领袖都是很孤独的，就像刚才讲，在保罗在这个牢里面的时候，你能看到他这个是最他最大的感想就是所有人都离去了啊，这个是。但是呢，这个很有意思的是，他在属世里面的孤独了以后，他看到了神在他的左右边。好，那下一个slide。那我现在要给大家分享，就是说令人沮丧的环境是在那儿，那你会反应是你个人的一个选择，个人的一个反应。那我跟大家举三个例子，在圣经里面这个反面的例子，就是说令人沮丧的环境，你可以去用各种各样的对策去对。第一个就是不良的反应，就是生气、愤怒。那你对其他人愤怒啊，对神愤怒。那扫罗王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很失败的一个例子。那扫罗就是碰到耶利，就是碰到那个哥利亚的时候，他因为自己没有这个勇气。那后来是大卫其实起来帮他杀了这个哥利亚，但是呢，后来打仗呢完了以后，这个百姓就讲了说，扫罗杀杀敌千千，大卫杀敌万万。这个千千万万一声不要紧，这个千万一个一来了以后，他就开始生气。你能看到就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你会描述他很生气、愤怒，甚至就有的时候就是就像恶魔在他身上起来说。所以他这个愤怒产生了以后，就是摧毁了他整个的一生。对，那第二个例子，是就是约拿先知。那约拿先知的话，他是这样的，就是碰到沮丧的情况的时候，你一种反应是忧虑，忧虑了以后呢，就是一个逃避的一个倾向，就你就想当于就说，哎呀，反正我也没法解决，就是不是正常的去面对，他就去逃避。那约拿先知是一个很现实的情况，他也没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神要他去传救恩去他不喜欢的人。那但是呢，他又没法做，所以他就逃，一个反方向的逃，然后呢躲到这个船里面，然后就该吃吃喝喝大睡，然后就是最后呢，要不是神就是启动了这个上天下地的一些神迹，把他从鱼肚子里面把他拯救回来。有一个词在里面就是描述约拿的时候，他自己写了一个赞美诗，人家说我心花昏的时候，因为碰到沮丧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要有的是要清醒，反而要清醒。如果花昏的时候，这个是往往是产生这个不良的效果。那第三个例子很明显就是我想我们是我很多人我知道，我自己也经历过，有的时候碰到一个情况的时候，就是你完全想放弃。那以利亚先知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啊，在加密山上一个打胜仗的时候，他满以为下来就是很威风，但是呢下来以后没想到这个这国王和皇后啊一句话就说我不杀死你，我誓不为人，他撒腿就跑。那你能看到他跟神的对话里面就流露出来说他完全放弃了，他说好像这个世界上就我一个人为你在大发热心，整个世界上没有人来跟随神了。那这个是一个很负面的一个反应，就是说你好像就是被这个沮丧的一个环境就是引到一个就是说一个错误的方向。那我知道我给大家分享了很多就是说就是症状还有很多的这个原因，就是我只是从反面的效果来给大家分享，这也我自己一个提醒，碰到沮丧的情况就要警醒，不要让怒气就控制了自己，不要就说就轻易的就是逃避而去放弃。那 接下去的话，以您弟兄会给我们分享，从正面来讲，怎么来战胜沮丧，重头戏就在后面。Okay.
好，麻烦以您带我们走出深坑。
能听到我讲话吗？
可以，
听到，
谢谢。
OK，OK。因为我就是这个，就顺着刚才这个，世君所讲的这个例子，分享一下。因为这个首先讲的这个深坑，前面这个乃培也讲到这个保罗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在生活中间的话，经常会遇到这个深坑。那么我们也会经常会掉进深坑里面去。那么经常我们这个。石军也谈到这个沮丧这个问题，这个沮丧呢，实际上它很大的程度呢，是一个失去了自己的心灵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经常是说呢，是你这个你的心和你的这个意念呢，决定了你会就是说这个，或者说你的心态呢，决定了你会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行动。那么你的行动呢，将来呢会决定了你这个结果是什么，对吧？所以这个心态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他说你的心灵或者你的这个头脑里面这个看法，同样一件事儿的话，可以会有不同，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去看它。我们经常会知道的，对吧？它结果对这个结果的最终的结果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这个沮丧呢，很多程度上是跟这个有关系。那么我们在谈到这个，就是说这个讲的就是你关键是你这个心态怎么去看。这个深坑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为什么会有深坑？那么这个一般人讲，一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想，这肯定是撒旦啊，或者这魔鬼这个设计陷害我们。我想这个是大家立刻就能想到的。但是第二种情况呢，实际上大家也可以想到，实际上有些深坑呢是我们自己挖的，对吧？所以也不要忘记，就是说看关键问题是怎么看，因为你总是想到是别人这个害你的话，那么你的观点就会不一样。然后你有想到，有的时候是自己造成的。那第三种情况，我想呢，也有可能呢，是一种，就是神有的时候会这个设计一些东西呢，来考验我们，来试探我们，对吧？我想记得这个圣经中间，比如说约伯那个情况，实际上就是对约伯的他那些受的那些灾难苦难呢，实际上对他的也是一种深坑。他们实际上神呢也是在考验他，对吧？考验的这样的过程。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为什么要说这些，为什么会有不同种这些深坑的出现呢？我想这个本身也是想帮助大家，就是说去怎么样去看待它。就是因为我刚才前面讲的沮丧是个失去你的心灵的这个一个问题。那么你怎么样去看待这个深坑呢？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对吧？所以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一般人就是掉到深坑里头会有什么样的情绪和想法。那么刚才世君实际上已经解释的非常之详细了，就是说一般人情况下就是遇到这种情况会什么，会特别是会非常沮丧的这种情况，因为掉了个这个深坑里面的话，什么这个一定会很沮丧。那么他有多少各种各样沮丧的情况，那么一般情况就是说应该就是愤怒啦，你会忧虑啦，会有的情况就是你干脆就放弃了。当然就是说如果要是说从如果我们不放弃，就是说不沮丧的话，就不失去我们的心的话，我们可以有正面的去看待的话，就像这个石军刚才讲的例子的话，一开始那个驴子的话乱叫乱喊，他实际上是很沮丧的，后来他不叫了，那么他把身上的土抖一抖，然后让绿地人踩上去了。他实际上是用了一种积极的正面的一个态度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是看出来他从沮丧呢，就是转这个态度转换了，更加正面了，去解怎么去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从中呢，通过各方面这个把这个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实际上最后都变成了一个好的东西。最后他走出了这个深坑。所以这个呢，就是说，还是我前面讲了一句，就是说你的心态呢，决定了你是怎么样去行动呢，最后决定了什么样一个结果。所以这个呢，就是说非常重要，就是说你怎么样一个情绪和想法，就是说一种是沮丧的，一种就是说是正面的，就是说能够去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这个呢，就是说还是回到了我们这个就是说心的这个上面，就是说沮丧与跟心的这个关联。那么第三点呢，我想讲的就是说怎么样做呢，我们才能走出这个深坑。那么刚才前面讲的就是说你心态的改变，对吧？ 那女子中间，女子刚才讲的是她怎么样去想办法去走出来。那么我们在实际中间呢，我们作为这个基督徒来讲的话，第一点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要勇于去向别人求救，对吧？那么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这个要知道我们是能力是有限的，那么我们是需要向别人求救。那么这个点呢，就是非常重要的。有很多情况下，就是说你的这些沮丧、一些忧虑的话，通过跟别人的交流、交谈的话，和这个，就是突发出来的话，可以帮助你解除你的这个心理上的这些压力。那么另外一个东西呢，第二个点呢，就是说我们讲到的，就是要参加一个合适的一个群体，比如说我们的教会。那么在这样一个教会的中间呢，就是说和我们其他的人一起互相的帮助，互相的这个提供呢，然后呢，这个能够做这个把自己的这个提高，能够更加正面的，就是比如说你，我想这个大家也知道，就是如果你和一些正面人，这个正面情绪比较多的人在一起的话，你会更加正面。那么反过来讲的话，你跟那些负面情绪比较多的人在一起呢，你也会比较负面。所以这点呢，就是说需要这个大家能够就是有这样的关系。那么这个书上也谈到一点，就是说圣经里面要求大家去这个耶稣要求大家去出去这个门徒出去，传福音的，他都需要有两个的这个门徒出去，这个是某种情况上是互相的一个帮助，互相的一个衬托。那么另外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的话，在特别是在这个遇到困难的时候，在深坑的时候，你要有这个坚定的信念呢，想自己成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的领袖。那么这点来讲呢，就是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如果是说只有你有比较高的远大的这个理想啊，或者说这个愿景的话，你才能够在这种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想办法去克服它，去这个解决它。所以这点呢，就是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下面一点呢，就是说就是在这个遇到这个在深坑的时候呢，也他跟这个建议大家呢，就是说不要去太多的计较一些小的问题、小的事情，要把你的眼睛呢看得大的方面。那么就是说，你怎么看在这个神的世界上面？那么这样的时候呢，就会减少你对你的失望、你的挫折和你的这个失败感。那么这点呢，是说，也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走出深坑的一个办法吧。那么下面一个呢，就是讲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信靠和顺服。那么这一点呢，就是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想这个约伯或者很多这个里面就讲到很多这个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怎么样信靠和顺服，虽然很困难，但是他仍然这个坚持着对神的信念。那么这呢有一个小故事，那么就讲了，就是说有一个叫 Clarence Jordan 这个人呢，他在50年代的时候呢，他在这个 Georgia 这个南部这边呢，他呢，这个开了这个一个很大的个农场，然后呢，就给一些这个经济情况不怎么好的人呢，在那儿呢去生活呢，一起去工作。那么这样的情况呢，他这样的一个农场呢，就受到了很多的人的攻击，四周人的攻击。那么这个各种各样的东西，那么大家呢就想方设法的，就是说。这个14年的时间里，一直在想办法的、想方设法的，这个就阻挠他和弄他。那么一直到这个1954年的时候呢，这三开党呢都跑去放火烧了他的这个庄园，那么还杀了人。那么结果第二天的时候呢，就有个记者呢跑回去看，就看到这个 Jordan 呢 ，Clarence Jordan 呢，他又回去又在那，还是在那这个挖土耕种。就这个记者呢，实际上就是一个三开党的人，当天晚上去放火去干了坏事的一个人，他跑去问他，就问他就说，哎，你这怎么还要再做呢？你这个已经是这样的情况了。就他强调的一点就是说，我认为我们和十字架一样成功，先生，我想您并不了解我们，这里强调的不是成功，而是忠心。然后呢，他继续去他的工作。 也就是说他虽然遇到这么样的一个挫折，这么一个掉进这么大个深坑里面，他强调的是忠心，对神的这个事业的一个忠心。因为大家在那种情况下并不是一种成功的，你可以看出来这种情况下是一种失败，是一种挫折，但是他就通过这样一个信服和这个信靠和顺服这样一种忠心呢，对神的忠心呢，能够这个继续坚持下来。所以最后一点呢，就是说能帮助我们走出深坑的，就是这个就是要坚信神的这个国度的永存。我想这个前面这个乃培讲到的这个保罗的这个情况，他在那样一种艰难的一个情况下，他仍然坚信对神国这个神的国这个神的义的这个坚定的信任呢，这个认为他们一定会永存下去。对这个的人，对我来讲呢，就是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这个乃培刚刚提到的，就是说这个圣经中间讲到，就是说他的这个同工啊，这些人都在他这个受到起诉、受到这个灾难的时候，都某种程度上都离弃了他，都没有在他旁边，他却坚信的是神主在他旁边陪伴着他、支持他，给他以力量，给他以这个信念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深坑。那么这个点呢，就是说是因为是神国的永存呢，他才能够这样下去。所以这就是这个书籍中间提到的这么几点，这个可以帮助我们走出这个深坑的这个 step 嘛。就是说一个讲，就是我刚才就讲就是说，一个就是说向有要勇于向人求教这个求救，第二个要有一个合适的组织，第三个呢就是说要坚定自己能成为这个好的基督徒领袖的一个信念。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 focus， 就是注重一个大的这个计算，不要考虑小的东西，因为我们要看到的是神国的东西，信靠和顺服。那最后一个就是说要坚信这个神国的永存，坚信主永远就是站在我们身边，给我们力量和智慧。谢谢。
谢谢尹宁弟兄。箴言四章二十三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这里有一个感动，特别要感谢我们的小组在这次准备尽心尽力同心合意，尤其怀信弟兄上礼拜我们在模拟的时候，为了要加进来弄了十几分钟，还一直在试，今天也是试了十几分钟，终于在我们祷告后他就能够加入。特别感谢他对圣经的感动，大家就彼此能够激励。那今天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中国人有人定胜天的观念，但是想想人的渺小跟神的全能，难道我们还要靠自己吗？诗篇127篇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就是说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做很多活动，但是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像马太福音28章耶稣讲的，你们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怎么有办法叫人做神的门徒？圣经也告诉我们，如果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人可以称耶稣为主的。那在耶稣自己也说葡萄树的比喻，他说离了我你们做不能做什么。既然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你没有办法叫一个人信主，而做神的工作就是要让人家来相信主耶稣。刚刚讲的说信差他来的就是耶稣，就是做神的工。所以说既然我们没办法做，那我们还要拼命自己去做，以为我可以，那当然你做的很可能会徒然劳力。所以像保罗为什么他在本来是一个 要杀基督徒的人，被神耶稣复活光照他之后，他后来怎么讲？今天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他深深的从神那里得着那种力量。彼得为什么有办法叫着瘸腿的起来行走？这就是圣灵的力量。我们今天做基督徒，如果还一直自己苦撑，就是完全对神的没有信心。所以今天我们刚刚乃培弟兄有提到，我们怎么甚至可以像保罗这样，不需要掉到深坑里面？我们只有保守我们的心智，我们做工的时候不要阻拦圣灵的工作，而不是我要去做什么，是一个导管。你不要阻拦圣灵的工作，我们就可以做神的工。所以在最后就说，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二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什么叫做创始成终？我们的信心从哪里来？我们常常会软弱，人常常会沮丧。当我们沮丧的时候，要像那个有一个生病的孩子，他的父亲说，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所以我们的信心可以从，就是要从耶稣基督本身来，他可以赐给我们信心，然后他不管是开始，然后他最后也会永远的维持，让我们的信心坚固。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怎么样走出，怎么样就是要仰望耶稣基督，常常仰望他，让圣灵能够充满，恒切的祷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结论。接下来我们请我们弟兄们呢，分享一下你当你沮丧的时候，或者觉得很乏力的时候，你有没有从圣经里面得到什么帮助？麻烦请大家分享一下，以下时间就交给大家。
我觉得吧，是这样的，就是说人在信心受到这个这个考验的时候呢，那就是在外部，你比如讲现就是在这个疫情当中，大家不能在一起聚会了，就是说其实这个我也想呢，也可能是上帝在试验人呢，试验人的信心。那么就是说大家不能再去聚会了，是不是大家会离弃神？那么就是说呢，感谢神，就是说信靠主的人啊，我们也感谢这个电脑啊，这个媒体，这个软件功能啊，就是使我们这些信靠主的人呢，虽然不能像这个面对面，但是我们没有离弃主，我们还要靠着就是用这些这个媒体的这个东西，我们还在一起相聚，我们还能学习神的话语啊。另外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靠着神的